大家午安，老师要讲一小段话。
李老师，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要说明一件事，然后报告一件事啊。说明的事情是，刚才中午我从李老师的话中，我得知他早上有毁谤我娇慢的事情。OK 了，这个不是关键的，关键的确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啊。那既然娇慢，我就摆这个慢哈，摆到底。我给各位一个简单跟今天四法印一直相应有关的话题。我预告我下礼拜的考题，他不准我考试，我这个礼拜先说考题，好不好？我已经泄露考题了，就不叫考试了嘛，好吧？因为答案都在今天嘛，答案在今天。今天他谈这个人的法性，所以我刚才中午听他有人说学长问了、啊，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那人是怎么轮回的？那么如果你学唯识、啊，学到阿赖耶识，认为阿赖耶识就是人的自信，这样对不对？好，这是一件事哈，这是一边的人认为人就应该是以阿赖耶识里面所具备的特性为特性，这个呢就叫做人的法性啊。或者你说里面住的有佛性，那也 OK， 不管是人的有漏的人性或者是佛性，那他总是要住一个地方嘛。然后假定他的住处是阿赖耶或者是如来藏寺啊，那你们去思考一下，那是不是这个是有呢？那第二个问题，那这个是无吗？那没有的话，那去后来先做主公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呢？你可以说是没有阿赖耶识的自信吗？你可以说是有阿赖耶识的自信吗？好，这是属于人我见这个部分的。那么属于法我见这个部分呢，早上有人问呢，那一切法不是无自信吗？无自信不是最高的真理吗？那我就说了，他的答案还是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讲那么多干什么？我就问啊，如果有人敢跟我问这个问题，我就问他说，你这句话，你这个想法有没有自信？是不是永恒为真的东西？如果永恒为真的东西的话，那么你这句话无自信就是有自信呢？懂我意思吗？好，懂不懂没有关系的，这句话就产生了一个自己的矛盾。如果你说一切法无自信，你又把一切法无自信当作是真理，而真理就是自信，那到底是有自信还是无自信对呢？这是法我见的问题。所以不管是人我见跟法我见，都有跟无的问题，而且它的结果都是你认为有也不对，你认为无也不对，两边哦。你写个人我见，写个法我见，那么假定我们用学佛的来讲，因为不学佛的不知道阿赖耶识这个问题嘛，他们可能会认为灵魂，好吧，你把它换成灵魂也可以。那有灵魂对呢还是没有灵魂对呢？那有灵魂的那个灵魂是有自信还是没有自信对呢？两个都好像有问题。那法到底有没有自信呢？一切法无自信不是真理吗？那如果是这个真理的话，那么无自信就是有自信了。所以两边好像都有问题。如果都不讲的话呢，你就是个投机主义者，懂吗？你讲两边都不对，两边都不对，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想法啊？这还是个想法嘛。所以你讲两边都不对，这是两边都对，你也是投机主义者。那我们的逻辑的思考啊，超不过这四句，超不过这四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离开四句你再讲第五句我听听看。那你说佛法在讲什么？佛法在谈一个虚无主义？佛法在谈诡辩吗？我当然跟你讲不是，佛法在谈一个很真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从这种辩证法印的说明当中，从两种人我见跟法我见的有无啊，具有具非这个四句当中呢，去体会到底佛法主张的或者是不主张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可以任由别人说我娇慢，我也可以娇慢得很高兴呢？ OK， 我可以吗？我可以娇慢很高兴吗？可不可以？当然了，如果这娇慢伤人的话呢，我绝对会一要负因果的。我绝对要负因果的，因为娇慢的结果就是以后啊会变成罗马给各位骑嘛。 对不对？你们以后骑了一匹马，你就想这匹马是廖成林，该有多爽的事情，对不对？你们可以这样子想。好，这是绝对会有因果的关系的。你们想想看这个问题。那我要报告的事情就是说，我的题目就是绕在这个范围里面去转。其实学佛学的这么多哈，已经七个月了。七个月要学教理，就是要回答这四个问题。这四句哪一个对？如果都不对，那什么东西对？如果不找对的东西，学佛干什么？如果都不对，生活应该要怎么过下去？学佛就过不下去了，因为怎么做都是做，怎么错，怎么对，怎么样才会对，怎么样才不会错啊？所以如果老是在那边浪费生命跟时间，其实学佛是有问题的，而且会被自己压到死角上去。好，这是我今天要说明的一件事啊，请各位一定要回答自己在心里面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李老师今天解答不了这个问题的话呢，他也 fire， 对不对？他要被 fire 掉了。好，那我要报告的问题是，这个下礼拜呢说是我口试，那早上他也解释过了，不是口试，其实是询问整个学习的心得跟建议啊。所以各位呢，你们应该要打好草稿来。要打好草稿来，把你们自己过去所写的报告重新再 review 看一下，不管有写没写啦，啊，自己整理一下，然后呢再写一个小小的 note 啊，提示稿子，写写看你们的建议啊，你至少有一点内容。那当然到时候不是叫你照念一遍啊，而是我们会有对谈的方式。那么我今天中午啊跟这个李老师啊强迫性的协商，所以主谈者是他，不是我。我下礼拜会戴一个口罩，上面写个叉叉，脖子戴一个禁语，所以你不会听到我任何问话。啊，我在那边，我的跑马灯只会问：有我吗？有法吗？无我吗？无法吗 ？OK， 啊，你们给我个表情就好了。阿弥陀佛。
你们见识到了哈，我早上没有乱讲，对不对？还有学佛，尤其是学般若哈，你就一定要不怕这种事情，离四句绝百非，这是最根本的学般若的态度啊。所以先泄露一下你们一个思考的方向啊。这个刚才老师说的那四个啊，在我们佛法上面说，他那四个，第一个增益棒，第二个减损棒，第三个细论棒，第四个是相违棒。你只要落到其中一个，你都是在棒。这样听得懂吗？已经答案很明显了嘛，对不对？所以自己想一想就好。第一个有吗？你就落到增益棒。第二个无吗？你就落到减损棒。第三个亦有亦无吗？你落到细论棒。第四个非有非无吗？你落到相违棒。我答案已经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想原因就好。为什么说若有就是增益棒，若无就是减损棒？你去想理由就好了。为什么说是有亦有亦无就是细论棒，非有非无就是相违棒？你们自己去只要想一下，答案已经给你们了，想一下原因就好了啦。哦，好，还有一个中午在聊天的时候，他讲一个故事，他刚才是不晓得是不是要留给我讲，所以没有讲哈。他刚才中午的时候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哈，他说有个人嘛哈，他就宣布了说他要讲四个故事。那他这个四个故事哈，第一个故事就是说，有对夫妇在开车，那个先生在开车，太太坐在旁边，就做了一件这个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事情，太太在旁边就指挥呀，指挥开车啊，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那先生很不耐烦了，就说：“是你开车还是我开车啊？”啊，这样就这是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晚上回家以后吃晚饭了，那个先生哈，在晚饭就是桌子上摆了好几个菜嘛，哦，就跟那个太太说，这个太咸了，那个太淡了，这个太酸了，那个太苦了。那太太就说，是你煮菜还是我煮菜？然后第四个故事，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哈，这个人不是说要讲四个故事吗？他刚才是讲了第一个故事开车，第二个故事煮菜，然后他就说第四个故事，然后马上下面听故事的人就问：哎哎哎，第 第三个故事呢？好，那个讲故事的人就说，是你讲故事还是我讲故事？讲完了，他的故事就到这边就讲完了。这个故事要说什么呢？他没有讲，他没有，老师没有说这个故事要说什么。这个故事其实就是点出我们的自信值，也就是情值。我们听人家这样子讲的时候觉得很荒谬，对不对？你开车是我开车啊，假如不是你开车的话，除非是我没有注意到你提醒我，否则你不要在旁边指挥嘛，是不是这个样子？那煮菜也是一样嘛，除非你更高明你还教我煮，否则人家煮好了以后你就不要在旁边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嘛。你看我们在听人家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好像是很明白，对不对？我们都很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很明白，对不对？可是你看马上就是那第四个故事底下，刚才已经有人在问，诶，第三个故事呢？那第三个故事呢？有没有？有没有？我们马上就落到，所以老师是都没有解释了，他就马上说，是你说故事还是我说故事？那个说故事人就这样子讲。有没有看到他前面讲那两个故事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你讲出这一句，是第三个故事呢，他就是要你讲这一句话出来，然后他把你点破，说是你讲故事还是我讲故事。有没有？我们每个人呢都落到自己的自信值里头了。这就是刚才所前面所说的那个见情，那个情跟见，那两件事情，情跟见。好，这就是自信值啊，又叫做情值啊。好，好，那早上我们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只讲了一个法印啊。现在我们讲第二个法印，诸法无我印。讲第一个无常印，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门哦，要见到诸法实相，就是见到一切法的真实意的那个门呢，就是从这个无常门、无常境、无常门哦。那下面我们体会一下诸法无我，那当然也是一样，从无常门进哦。好，请看278页。好，诸法无我印啊，278页导数第四行。我是什么意思？前面讲过很多，我是我们通常说是常依主宰啊、哦，这里是讲实有主宰自在意，好，都不再解释了啊、哦，常依主宰，好，一切法的显现都是因缘和合而有，这是诸法存在的规律。这句话我们也是都是眼睛看得到长茧了啊、哦，一切法的显现都是因缘和合而有，这是诸法存在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法我们假如讲存在的话，这个就是它的法性，这就是它的法性。一切的法是什么？就是因缘和合而有，因缘和合，和合是什么？众缘聚集叫做和合，都是因缘和合而有，这就是诸法存在的规律。所以我们习惯是说诸法无我，或者说一切法无我啊。或者我们说空，或者我们说无自性，都是在讲一样的观念。可是这些观念里头就很有些像是诸法空，这个空啊，或者是说诸法无我，这个无我，这个就常常会望文生义的话，就会有蛮，可能就会有蛮大的那种错解，或者是让人家升起很大的误会啊！人家会说，哎，这个佛法就是空门嘛，有没有听过？常常听到，对不对？这佛门入了佛门呐、啊，就是入了空门嘛。空门就是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没有，空嘛，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子？那怎么讲呢？空是讲什么都没有嘛？不对，这完全不对。空不是讲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真的说诸法空啊。是不是？而且不是用观空观来的哦。假如真的诸法是有的，真的诸法是有的，那么你不用去想很深的佛理，你只要用你的逻辑，你去推理看看，你自己去思考看看。假如诸法是有的，你能够用观的把它观成空的吗？哈，观成是空的吗？不是，空是一个道理。我们说在佛法里头，法身也好，法性也好，都是说它的那个道理， 可以明白吗？是用道理，用这个理做它的体性，用这个道理，用理，理它是一个理体。我们会说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有因有缘，就有这件事情嘛。我们讲这一件事情，它是有一个事情，有个原生法，但是这个原生法背后一定有它所依据的道理，这样可以懂吗？一定有一个道理，它为什么会这样子成就？它因缘果满，所以它就成就这样子。你看到的现在这样子，你不管它是什么样子，不管它是这个样子也好，这个样子也好，这个样子也好，这个样子也好，或者是这个样子也好，不管它是什么样子，它都是因缘果满，它就是一个因缘和合，一个因缘成熟的样子而已。我们说显现，对吗？可是在这个每一个它不同的样子显现出来，因为它不同的因，不同的缘嘛，是不是这样子？因不同，这个样子就不同；缘不同，这个样子就不同，都不同，都不同。因缘不同，它的样子每个样子都不同，是因为因缘不同。但是道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因缘聚集了这个的因缘聚集的这个和合相。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头叫它一合相，这个是一合相。我们讲不立名称的话，不把它余相争语的话，它是一合相，它是一合相，它是一合相，这个也是一合相，可以明白吗？那每一个相都不一样，因为因缘不同，这样明白？可是每一个千差万别的背后有一个同样的道理在，可以明白吗？有一个道理在，那个就是缘起的道理，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诸法无我，或者是诸法空，或者说一切法无自性，那个道理它是一个理体，它的体不是实在有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个道理，这样可以明白吗？所以菩萨他在观一切行的时候，他是见这个道理，所以他不会在上面升起分别，可以体会吗？我们每次在讲无分别无分别的时候，开根本智，开无分别智，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开根本智就开法眼，法眼镜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啊。可是你知道吗，我是亲眼所见，心里很难过，亲眼所见有多少同学在无分别智，只是这个名称上面，为什么说是无分别呢？只是在这个名称上面就已经是无量的苦恼，他没有一点点的这个解脱的这种清凉味，这种法喜都没有，在这个之前已经是无量的苦恼，就苦恼在无分别智三个字，无分别三个字就已经很苦恼了。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是不是开了无分别智，就是证到这个无分别智以后，就一切法无分别啊？看这个跟这个一样，跟这个一样，跟这个一样，跟这个一样，什么都没有分别，这叫无分别智，那是白痴啊，那怎么会是无分别智呢？对吗？所以很多事情不是用我们自己意识分别，我们自己去想望闻生意来，不是这样子，不是，真的不是这个样子，你真的要去知道它的那个名相，那个名相是什么意思，名相背后所指的那个事，就是因缘法是什么，懂我的事吗？名、义跟事这三个东西，名、义跟事这三个东西，到时候你都如实了，都不增不减的时候，就是开根本智。好，所以这边就是一切法的显现啊、一切法的显现啊、都是因缘和合而有，这是诸法存在的规律啊、净法。好，那诸法一切法啊、一切法它底下又分成净法和染法。这边其实都是蛮多问题，假如你执实了所谓一切法空，或者一切法无自性、或者一切法无我，不管你怎么讲了，假如你那个是至高无上的真理，绝对没有错，但是假如你把那个真理就执成是有自性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个意思的话，那你以后再看这些东西又会觉得奇怪，诶，不是说一切法空吗？怎么会有净法有染法？有没有跑出来？会不会跑出来？这种心里头会这样子吗？我今天中午就跟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师在多久以前呢？五六年以前哦，那么久以前呢？五六年以前，他就讲过有两种自性，然后他就以后我们开始学，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学白法明门论的时候，不是就开始学自性吗？ 有没有？随便举一个，你随便随便你要举哪一个？哈，讲玉，哈，讲玉，玉是以什么为性？它的体性，它的自性，它以什么为性？以什么为业？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吗？贪以什么为性？以什么为业？它的性相业用就体性业用了。每一个心所，还不只是心所嘞，色法也是一样啊。每一个法，我们都有给它定自性和业用，对吧？自性就是它的那个，等于是定义啦。你怎么这个法是什么？它怎么定义它？怎么定义它？假如说贪的话，贪是与有具你染着，就叫做贪，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它的业用就是生苦嘛。每一个法都有，好，三合约处。啊，三合约处有它的体性啊，有它的业用，它生受想思，受想思之所依，那就是它的业用。那个体性或者说自性，哈、啊，就是它是什么定义它，它是什么，然后业用就是它的功用、它的作用、它的什么，随便你怎么讲，它的就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嘛，它有什么样的效果嘛，会升起什么样的利用嘛，什么什么。那个功能嘛，就是它的业用，对不对？不是每一个法我们都有这样子定义吗？可是我们要讲的是白法明门论是如是尊严，一切法无我。我们在什么无我是什么呀？你是说什么那个蛙哥啊，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们反而讲了一堆呀。我们讲一百个法都有它的自性，有没有？不是一个个定吗？一个一个定吗？然后回头来你结论是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无我。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佛讲东西颠三倒四，还是你会觉得啊，我们定自性的用意是在告诉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设成它的自性？它背后在设成自性哈的那个背后，就是它的因缘呐、啊，它是如何设成这种自性，就是如何变成有这种自性，它的背后的因缘。我们讲它的自性的时候，是在讲它形成这个自性背后的因缘，对吧？所以讲无自性，其实是要你去明白一件自性，一切法无自性，但是有因有缘，就有了所生法。我有没有讲两个自性？有，一切法无自性，本来面目。什么是名上座？你就是名上座。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不是善，不是恶，正那么实就是名上座本来面目。然后呢，假如是善是恶呢，就有染有净了，有没有？就有圣有凡了，就有业有报了，就有三世轮回了。假如你把这一切的因缘哈，它怎么会有染有净呢？怎么会有三世的轮回呢？怎么会有圣有凡呢？你把这一些因缘都搞清楚，然后让因缘还给因缘，还到无还处，你会有什么感觉？是不是一切法回到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没办法说嘛，没有言语的嘛，没有办法说嘛，有没有一点感觉？来来回回，没事情就这样好好看着自己这个心，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它是这样有染有净，然后你把那个因缘一去掉，又是怎么样呢？假如不是这样，假如一切法它不是空性的话，怎么可能一个烦恼被佛一讲，你一想开一放下，那个烦恼就不见了？假如它本来是有的，你没有办法让它空，对吧？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布拉格的春天还是秋天呢、啊？不知道什么天，布拉格的什么天，春天哈、哦，非常好看。一对老夫妇啊，那个老公退休了以后，他本来是那个交响乐团的那个团员啊，他退休了以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很好玩的嗜好，一个兴趣就是去骗人家。有一次那个事情大了，有一次啊，他 本来骗人家都是一个小小的开玩笑了，不是很严重的，没有说去骗人家钱了，骗人家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只是有一点那种你讲不好听的话就是有一点恶作剧啦，那你讲好听一点就是幽默啦，只是一个幽默而已啦，这样子骗人家。比如说在那个火车站啊、哦、在火车站啦、啊、他就你知道在他们欧洲那个坐火车啊干嘛没有说是有一个验票啊再进去干嘛，至少我在德国是没有这样，你就上车就坐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碰到验票的，那假如你碰到验票的而你没有买票，那你就变成是逃票了嘛，你就变成是不对犯法的事情，那就要处罚，是这样子啊、哦。好，可是是有很多人真的是就是没有买票，那这个老先生他的恶作剧哈、哦、就是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啦，也是一个就是以前他们交响乐团退休的，他们就以他们那个那种成熟度，就年纪很大那种成熟度嘛，哦，就会看那个穷学生的样子啦，或者是怎么样，他们不会去找男生，专门找那个漂亮的小姐，就会去跟人家说我们是便衣查票的，叫人家票给他看，那假如人家有买票，票给他看，不是就没事吗？就谢谢就没事了，对不对？假如票，好验票哦，票没有买票，那不是就有事情了吗？好，他们就会板起脸孔来，啊，训那个女孩子啊，就是要罚她哈，训她要罚她，然后女孩子就会，通常女孩子就会撒娇嘛，哦，就会我、哦、拜托啦，原谅我这一次啦，讲一堆理由啦，因为我现在真的是很没有钱啦，或者我现在真的很匆忙啦，所以没有时间买票，或者没有钱买票，对啊，讲一堆，然后他们就会说，这一次原谅你，下次千万不可以做这种事情，那这一次原谅你了，你就亲我一下，做就是回报了哈。或者他不要说亲你一下，女孩子也会一高兴起来就会亲他一下，他们只是做这种恶作剧，这样知道吗？哈，这只是举个例子，他们就是做很多这种恶作剧。可是有一次事情大了，他在报纸上面看那个广告，看广告啊，那个广告就有一个地方要卖那个古堡，欧洲有很多那种古堡，有没有？可是维持不下去了，因为那个古堡的维持费哈，要整修啊，要维护啊，那个费用很大，维持不下去了，所以那个古堡就要卖。他有一次看到广告，人家要卖古堡啊，他就打电话去说，就是，哎，他们要买，就是要买，要买，要买家了，要买哦。然后就跟人家约好了什么时候要看房子，这样子。那人家呢，就租了那个礼车啊，礼车。来，他们坐火车去到那个地方以后，下了火车，人家就用车子去接他们去看那个古堡嘛，啊、哦，然后他们两个人，一个人就装作是很有钱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爵呀、啊，公爵什么爵，什么子爵什么爵，一堆那个爵有没有？就是那个贵族，有钱的贵族。那另外一个人就装是他的管家啊、哦，两个人就这样就去看那个房子。那人家租了礼车带他去看，然后跟他介绍古堡，还有那个古堡所附的那个庄园呢、啊、等等，还有请他喝饮料啦、啊，吃东西什么这样子，又用礼车送他回去啊，等等，就这样子。好，本来也只是恶作剧嘛，就是当作没事干嘛啊、哦，一天的郊游，有吃有喝有玩，一天的郊游就这样子。他们以为跟他以前做过的恶作剧一样，事情完了就是完了，就没事了，以为就这样就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没了。没有想到，人家那个卖古堡的人哈、哦，事后去打听他们是什么人，何许人，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什么爵啊，有什么什么去打听。知道吗？因为卖那样子一个房子，他们也很怕碰到骗子啊，万一他们是骗子，用什么方法把这个房子骗走，怎么样的啊、哦、所以人家事后去打听这两个人的身份，就发现他们真的是骗子。他们不是那种恶作剧要骗他们房子，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就是做这样子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玩的事情。然后那个卖古堡的发现他们两个人是骗说谎话啊，骗子以后呢，就去法院告他们，告，然后就上法庭了，然后法官就判 判说，哎，他们要赔偿多少钱给那个卖房子的人呐，啊，要赔钱。可是问题是他没有钱呐，啊，他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偷了他太太的那种怎么讲预备金好不好？要讲他太太的第二预备金好了啦，不知道就是除了家用以外哈，他太太有准备一些储蓄，以备那个不时之需的那个钱嘛，预备金嘛，放在一个罐子里头啊，哦。那大家都知道他先生是知道他太太有放钱放在那个罐子里头以备不时之需的，他就去偷了他太太的钱去赔人家这样子。结果他太太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情绪就爆发了，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太太就去法院告他，要跟他离婚，诉请离婚。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呢？因为他这个习惯呢，其实他太太已经是极不满意了，给他惹很多事情，他很不满意，只是就算了，就觉得小小的事情啊，休挂歹疾就算了，也没跟他怎样了。可是这一件事情闹大了，还偷了他的钱，他太太那个情绪就爆发出来，就说这个人受不了了，就要诉请离婚，就去法院跟他离婚。然后有趣的就是这一幕，在那个诉请离婚的时候哈，就有一个它不是一种正式的法庭，像有点像我们的调解庭吧，我不知道那个叫做什么，就是有那个有一个女的法官哈，就坐在那边听他讲你为什么要离婚的理由，这样听他讲了哦。好，他就一直讲哦，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就读恶作剧，然后怎样，到了现在老了，只是越来这个坏习惯越来越严重，已经严重到怎样就。几十年的事情，每一件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五一十，晚晚说来，这样子啊。可是电影什么都没有讲，他只是就是一直这个事情，他就一直那个太太就一直这样的讲。我们在底下看电影的人都觉得，哦，这个老太太对那个老先生用情之深呢，你听他这样晚晚说来的时候，你都一直在感觉他。对他那个用情之深，你知道那种以前的人那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吗？你知道吗？那种表达那种，好，他啊就这样子哈，哦。说到后来，那个听他在讲的那个女法官，好，听完了以后也没有说什么，就问他先生说：“那现在你看怎么办呢？”就问他：“那你看怎么办呢？”那个先生说。只要他老婆不跟他离婚，随便怎么办？说任何提出任何条件呐，哈，他说任何事情他都照办，他都照办，只要不跟他离婚，所以他就说好，以后绝对不再出去，就是恶作剧了，哈。他太太没有什么要求，就只钱拿走就拿走了，赔就赔了，也没有要求，你知道吗？就只是叫他以后不要这样，好。他答应了，以后不再这样。以后这个老先生就每天他的日子怎么过你知道吗？他每天就坐在窗口呆呆地望着窗户外面啊，他每天就这样呆呆地坐着窗口，变成好像一个家里一个家具，还是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布景，像是一盆盆景或者什么这样子啊，就在那边固定的，每天在那边看着窗户外面，就这样子呆呆地这样子过了一阵子以后，你知道结果的发展是什么吗？那个老太太说：“你还是出去。”她要一个活生生的人，她要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前的那个，她以前的那个老公，她爱的那个老公已经不见了，已经不见了。他还是要他以前的那个样子，所以又回到说，那还是以前的那样子，只是要技术要改进一点，不要再做出这样子让人家告的事情，技术要再改进一点了。好，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自己家里的时候，有一次啊。我大哥大嫂就给我一个电话，叫我说，哎，我可不可以就是跟他们那个 那个去可不可以去他家了，跟他们那个那个他们有事情要跟我讲了，跟他我去他们家跟他们就是讲话了这样啊。我说可以啊，什么时候啊，他们说越快越好。哦，越快越好，有这么紧急的事情啊，所以我马上就去了。就去了以后，吼，完全一样。我大嫂就开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哥哥怎样，我哥哥怎样啊，讲了一堆，从也是从年轻讲到年老。讲完以后我说讲完就是讲完了吗，好，就到这样子讲。他说讲完了。我说好，那我的结论就是你们离婚吧。我完全是学来的。然后你知道下面的发展吗？啊，我嫂嫂就说没有那么严重，他只不过怎样怎样怎样。我说那这样子也是不行啊，这样不行不行，还是要离婚。他就会再不没有那么严重啦，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也是因为有怎样怎样怎样，是因为我怎样他不高兴，所以他才会怎样怎样怎样，你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没有这样子之前，他只看到那个像，他看到那个事情是演变成这样了，那个像演变成这样引起他自己那种情绪的变化，他看到事情演变成这样以后的那些作用他都看到了，但是他没有看到因跟缘，怎么样会演变成现在这种情形？前面的那个因缘，那种前面的那个所有的那些缘起哈，还有比较近的因，比较远的因，对吗？比较近的缘，比较远的缘，对吗？对不对？我们落在情和见的时候，全部不见这些因缘，所以他就会觉得太委屈了，太委屈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从年轻就跟他受苦，你看我都这种年纪，我哥哥又比我多六岁，那我哥哥都退休了嘛，那个年纪很大了嘛，所以他们那种年代真的是从小吃苦，从小吃苦。我比他小几岁，我的环境那个时候家里的环境啊，就已经比他好很多了，没吃他那么多苦。那他们年纪更大一点的吃很多苦，然后好不容易学校毕业了，开始做事了，然后很辛苦的从买那个十几平的小房子开始啊，慢慢开始一间一间的换比较大的房子，好，一直到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大的房子住。这中间的那种辛苦啊，那个辛苦，我嫂嫂是跟着我哥哥这样子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你知道那中间很多事情都他都可以忍受，我哥哥以前怎样怎样啊，全部都可以忍受。到现在已经退休了，看你跟我看你一样没事干，你退休我也退休，你跟我一样都退休，可是我嫂嫂还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的事情，还加上孙子的事情呢，忙得还是一样，从早忙到晚。而我哥哥呢，啊，做他的大老爷还要减东减西，嫌东嫌西，你知道？真的离婚是很合理的事情啊，假如你只看现状的话，离婚是很合理的事情，可是那个背后很深很深，前因后因，远因近因，你这样子全部看起来，哦，他就会有另外一种感，他另外一种情绪就会出来，然后就开始很怕。我真的坚持要他们离婚，他变成他很怕，所以一直讲没有那么严重啦，只不过啦，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他变成我不用讲什么，他自己一直变成从这个现象上，现象目前就那个时候当前的哈那个现象上抽离去看背后的事情，懂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我们常常会苦都是就是在那个相用上面，我们没有去看背后是怎么形成的。你假如去看背后怎么形成的因缘的话，我们就叫做无自性，或者说自性空，这样可以懂吗？师兄连得起来吗？这样可以懂吗？所以假如我们讲无我也好，讲无自性也好，讲空也好，讲它体空，它不是实性实固实的，不是真的有那个样子的，那个样的，不是真的就是那样，不是，它背后是有因有缘的。 这个叫做自性空，叫做体空，叫做好 无自性，叫做无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不是说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不是，反而空是什么都有，只要有因有缘，跟得上吗？假如不是空的话，就没有了，它就已经是有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啦。你没有办法把它关成空的，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没有办法的事情。而它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是有因有缘才有，它是自性空。就是因为它自性空，所以因缘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它没有自己的意思，说我一定要怎样，我一定要怎样，没有。你也不能主宰说我要它怎样，我不要它怎样，都没有办法。因缘如此，它就是现这样。因缘如此，它就是现这样。你不能让它不这样，你也不能让它不这样。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自性空，或者无自性。不是没有哦，不是说空所以就是没有，无自性，无我，这多奇怪的话呀！看到它背后，什么因缘造就成它现在你见到的这个显像，你去见那个因缘。因缘不同，它显得这个像当然不同啊，这才合理，这才如实。我们讲的如实，如也，如也，如也。所以要正确的了解什么是空，哈，空，你避免自己落到那种断灭空、无际空、什么空那种不正确的空里头的时候，那种不正确的那种邪的哈，那种不对的那种想法里头。怎么样？怎么做？避免落到那种不正见里头去。怎么样了解空？不落到不正见里头去，就是要正确的哦，要对的哦，要正确的了解缘起。空就是缘起，缘起故空。所以空不是没有哦，反而空是什么都有。什么时候它什么都有？有因有缘，因缘聚集，因缘和合，因缘成熟，因缘果满。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千万首先就要拜托大家，千万要好、哦、要搞清楚这个。所以要正确的知道，要正确的谈因果、哦、一定要正确的了解缘起。你要正确的谈空，一定要正确的了解缘起。否则你那个空哦，都会怪怪的，都会非常怪。所以讲一切法无自性，讲的是这个理，讲的是这个理，讲它的理的部分，理。讲这个法有这个法的自性，是讲这个法的因缘，这样懂吗？这个法有这个法的自性，是讲它的因缘。这样是不是出来两个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在讲他的理，可是这个法，当他有因有缘，因缘聚集的时候，他就会显这个相，而且会有作用。嗯，我们就说他有体性，有业用，这样可以吗？好，一定要很正确哦。所以才会说底下净法是清净因缘和合的组成，染法是杂染因缘和合的组成。所以圣人也是一样，有他成圣的因缘。那我们呢凡夫一生啊、哦、流转生死，我们也是一样。可是我们所谓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讲的是那个理，道理是讲的那个理，这样知道吗？你不要真的说哦，我跟佛一样，那你是哇，老天爷好恐怖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恐怖的那种谤佛，那种毁谤。你跟佛绝对不一样嘛，是不是？你跟佛绝对不一样嘛。佛他是已经因缘果满，他已经离掉所有的这些二障啊、二执啊、二缚啊，这些染因缘全部断执，全部清净。而我们呢，我们什么二缚啊、二执啊、二障啊、哦、什么三杂染啊，嗯，无一不足，是吗？所以我们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时候，是在讲那个道理，讲那个因地。可是讲到现状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去混乱，不要去混乱哦。你自己知道自己 自己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你是这个叫做什么？有佛无佛，法性安立，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可是事相，你的事相现在就是一个凡夫，就是一个一生。要离垢清净的时候，才是菩萨或者是佛或者是圣人，这样知道吗？讲他的道理跟讲他的事，这是两件事情。可是每一件事情，他背后所依据的都是这个相同的道理，这个道理才能够被称为真实义。假如有一件例外，有一个事情例外，它就不是真实义了。所以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看得到这个道理，每一件事情都述说这个道理。这就是早上那个诸佛菩萨在观一切行的时候的情形，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看得到这个道理，每一件事情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呢，我们看每件事情都看到它的相上面去了啦，对不对？都迷惑在它的相用上面了，我们没有见到它那个无实体，它的那个部分，对吧？这就是差别。有没有问题？连得起来吗？好，净法是清净因缘和合的组成，染法是杂染因缘和合的组成。染净法中，无论是色法、心所法等，就是色法心法了，皆没有实性的可以主宰自在的我体。你不能够主宰它，就是因缘果满，它就是一个因缘成熟的一个所显现的相，你没有办法主宰它，让它如此，让它不如此。这个主宰，我常依主宰，这个常依都比较好了解，但是主宰比较不好了解，主宰就这个意思，有没有？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定义它的时候不是就说它我们定义它的时候就说常依主宰，常我们已经知道了，没有这个常性，简别掉，也没有那个依，不是只有一个条件就能成就任何法，任何法都是众缘聚集啊，都是有自因有他缘的。好，所以没有那个一，没有那个一，就没有那个独立、独存性，没有。可是也没有主宰性，这个主宰性是比较不好了解的哦。所有一切的法，你即使知道它是因缘哦，你也知道它主要的因是什么，缘是什么的话，你也只能够说怎么样？它有，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了哦，有一个古仙人道基留给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去修行，这个按照这样的方法去修行啊，这道基嘛，去修行就会最后就会成就什么什么样。可是即使是这样子，你按照这样子做，这已经你自己内因已经有了，你愿意这样子做，这个愿你已经发起，你愿意，你相信，你愿意，你信愿行，你都具足的话，你都具足，这样子你就晓得你有一个最大的可能性会成就。可是是不是能够保证绝对会成就呢？你还是不能说保证一定会成就。所以你自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哦，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哦，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个娑婆世界有各种缘，有染缘，有净缘，对不对？你自己好说我自己信愿成就，我这样子做。可是只要是在娑婆世界，你不可能根不去对尘嘛，是吗？你在根对尘的时候，就是那个畜，三合约畜的畜心所生起来，马上畜受，那个受是习气啊，就是我们以前累生累劫那个业行留下来的那个后世力已经有了。现在我们要改变那个习气，我们只有用另外一个正闻熏习的路，对不对？从他闻因如理作义，这样正闻熏习的路，我们就走这一条，就是37道品也好，什么也好，走这一条路，你都很清楚，道理你也清楚，方法你也清楚，你信心也有，你也发愿啊，你也就绝对能够那个吗？好，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哦，自己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啊，是吧？讲到行门的时候，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好，染净法当中，一切法空，但是还是有染净法，可以 你这个可以转折的过来吗？一切法空而有垢尽，一切法空，刚才讲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了，一切法它的自性，它的这个体性哈，自性是空的，它是因缘所成的，但是因缘有尽缘，有染缘，就成就了净法、染法，成就了凡夫，成就了圣人啊，成就了三世轮回，或者是成就那个还灭的还灭道啊。可到底能不能连起来？从一切法空到有垢尽，连得起来吗？你不要来问我有垢尽，那就不是一切法空了。而你说一切法空又有垢尽，这是不是一个就是矛盾的事情呢？有矛盾吗？没有矛盾，就是因为一切法空，所以有垢尽。看你欲缘呢，染缘还是净缘呢？为什么会有成就染法、成就净法呢？就是因为一切法空，可以吗？你可以连起来吗？好，中间还要补上很多的道理啊，你自己要很熟悉的道理进去啊。好，染净法中，无论是色法还是心法，都没有实性可以主宰自在的我体啊。改错字，在五蕴，在五蕴当中没有，十二处当中没有，五蕴。在五蕴当中没有，在十二处当中没有，在十八界当中也没有。蕴处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切法，因缘所成的一切法，我们用蕴处界来代表哈。蕴处界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当中都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实性，这个。但众生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熏染。但众生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熏染啊、哦，为什么会无明烦恼熏染？就是我们不明白刚刚所讲的所有这些，早上所讲的所有这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道理，然后我们不明白有这个，已经有这个无明了，再加上贪欲十二有次的流转，你看得很清楚吗？你有没有在这里看到十二有次的流转？好，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的熏染啊，对，由于我们不明白，就所以会升起那个爱染啊，贪欲爱染啊，就是爱啊，是所有的烦恼里头那个势力最强大的啊，是爱。这样子，妄执诸法有实体自性，好，诸法有实体自性，这个诸法有实体自性有两种，一个是你自己，你指你自己有实体自性，有自体爱，你升起自体爱；一个是境界，对于外面的境界，你所受用的境界，你升起境界爱。刚才讲过，在十二有支里头，爱这个是境缘呐、啊，是声音，一切法的声音，法道有爱这一支，爱这一支升起，下面就是取，取是爱的增上嘛，那就完了，那就已经绝对是，已经是定业了哈，已经种子把它熏熟了，就要生，然后老死又被苦恼了。十二有支有没有很真的要很熟很熟，熟到不行啊、哦、你在读这些文课本这样子读的时候，你读这些文的时候，你脑筋里头其实都是要有十二有支，哪一支升起了都要很清楚，这样可以吗？妄执诸法有实体自性，就是你不明白那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哈，这些真实义啊，你不明白，就会有这个二果余，妄执诸法有实体之性，啊、哦，在有情法中，妄执有能够主宰自在的我体，我体就是我们这个根身呢、啊，啊、哦，我们这个根身啊、哦，因此起自体的爱执，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体爱，已经起了自体的爱执哦。爱，你看已经起了这个爱执哦，已经是，所以在四念住里头，你刚才说哦，你妄执有这个我体的时候，你就要观身了。到这边起自体的爱执，已经到爱执了，你要观受，观你这个爱执哦。好，有自体爱执，有自体爱执升起欲贪等种种烦恼，观心观法，你看看你自己的心。然后升起种种烦恼法，有没有？你的心上面，你的心现在是什么状态？就是住满了烦恼。好，这样子造业受果，轮回不息。所以自体的我爱执，啊，这是流转生死的根本。流转生死的根本，一个是 看你怎么讲，你可以讲是早上讲过的情和见，就是我们所说的爱烦恼见烦恼、哦、或者你说是无明跟贪爱，这是流转生死的根本、哦、自体的我爱执是流转生死的根本。假若能够决破这个我体实无，则自体爱不生，没有自体爱，则能不为欲尽缠缚，断除烦恼而得解脱。反之，反过来说，我爱直生，则境界爱起而流转生死。是不是都在爱果语里头？境界爱跟自体爱、哦、而流转生死。那你这十二有知、哦、十二有知的这样子流转、哦、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不明白，我们对于这境界怎么回事也不明白，这个二果余就是那个烦恼，全部的烦恼，或者我们说无明了，可以用这两个包括色境、哦、就是二果余。你既然有二果余，那你要去想办法知道，那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来的？我怎么来的？我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境界是怎么回事？你就要去探究它的原因，探究它的原因。好，用十二有知，你用十二有知来看，或者你用苦集灭道四圣谛来看，或者你用白法来看，运处界来看，都可以，你知道吗？都可以，都可以，你去探究它的原因，都可以。我们前面讲的就都是那种比较偏理的部分，为什么会造成后面这现在我们讲的二果余，境界爱、自体爱。我们前面讲的不会说一个一个单元都没有关系了，不是，全部都是串起来有关的。好，所以虽有第一个无常法印可以打破境界爱，境界爱以这样子来看，境界爱比较好打破，还有跟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根性、啊、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种性的人，根性也有关系。有的人就比较天生少欲知足一点，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有吗？有的人就是天生他就是对外面五欲六尘的事情啊，那些五欲六尘的那个境界爱、啊、不严重，对吧？你们一定看过这种人，对吗？好，天生就这种情形对他不会很严重，可是也有的人是蛮严重的呀、哦、那个五欲六尘上面那个不能出离是很严重的事情。他这边就讲、哦、他这边的讲法，第一个无常法印可以打破这个境界爱，道理上是比较容易，可是真的你身历其境，对境的时候，有些人的根性他为什么会变成是他的就是他的个性了，他的性格也好，个性也好，为什么会是表现出来那么对于五欲六尘难割难舍哦？那个不是这一生的事情，不是这一生的事情。习性这种东西不会很难了解，像我们自己这一生好了，我们也晓得，我们假如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养成了这个习惯，你那个习惯一旦养成以后，你顺着那个习惯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容易，事情就顺着习惯就很容易。你说要跟习惯对抗，你抽烟抽习惯了，你说要不抽烟是蛮，就是除非你的意志力啦、哦、像简老师说不抽就不抽，上个念头不抽，下个念头他就真的，下个刹那他就真的不抽，有人是这样子的呀。可是对很多人都是一年365天戒烟365次啊、哦，所以这个也跟那个，就他的那个毅力啊，他的那个什么根性的人是有关的。可是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看到那种习性，好、哦，那种习性，一件事情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做到成为习惯以后，很自然的顺着它就会有一个，就觉得比较容易嘛，哈、哦、啊，那就要看你这个习惯是好的还是坏的，善的还是恶的嘛。好的事情是这样，坏的事情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说恶性循环或者善性循环嘛。这个习性啊，这个习惯啊，就一般是讲，世间是讲习惯，我们讲习性。这个习惯也好，习性也好，你慢慢累积累积，还不是这一生的累积哦， 你还会带到下一生去，这样子累积累积，就是所谓一个人的个性或者是性格。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他生来哈，看事情啊，就是比较乐观的或者是比较悲观的。这个有的人生来看事情就是比较会看到那个一个很美好的晴天，大家出去旅游高高兴兴的，偏偏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呢，他就会想到，哦，会不会有台风哦？会不会下雨？下午下雨了哦，那假如有台风来怎么办哦？下雨怎么办哦？他会跟你想一堆，有没有这种人？一定有啊，哈、哦，就个性就会显出来那个不同。你去深究一下，那个个性形成的背后，就是那个性格形成的背后，是有习惯的累积。而那个习惯是什么，或者我们说习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经论上面常常在说的串习嘛。你一直去做它，一直去做它，它是一种夜行的熟习。你一直熟习熟习熟习，你做的越多，你是不是越熟习？你越熟习，你是不是会越容易那样子做？想都不想你就会那样子做，就是这样子、啊、讲起来道理这么简单而已啊，这么简单而已。所以现在假如它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或者说是一个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好的性格的话，你要改变它呢，改变它也是要从这个下手啊，也是一样啊。你说要改变一个不好的一个性格哈，你要看出来你这个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假如是由于见的不对，见的不对比较好断掉。假如是由于情，那种情的执着的话，好，你就一定要知道真理实相。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每件事情它表现出来就是那个它的因缘性而已。我们所谓每一个法，它的自性或者它的本质性，就是它的那个因缘性，也就是早上我讲的蜜就是甜的，就是因为它甜的我们叫它蜜啊，这样懂吗？可是它为什么是甜的？它的因缘表现，它的那个因缘表现的就是那个味道，那个我们叫它甜也好，叫它蜜也好，这都是我们已经安利名言了，你懂吗？可是它为什么会是我们用名言所称的这个甜或者是蜜呢？就是因为啊，它为什么会是那样呢？那因为那个就是它的因缘的本质，盐就是咸的，那个是因缘性。我们所谓的本质性，所谓它的自性，是它的因缘性。可是我们一般众生不是这样认识事情，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在认识事情就看到它的相，看到它的作用，就没有去想它会显出这样的相或者这样子的作用。事实上只是它的因缘，没有好没有坏，它的因缘是那个样子，它就显现那个样子，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把那个称为法性，这样可以懂吗？所以讲空跟讲缘起是同一件事情。讲空的时候你知道没有这个本来就是这样这一回事，没有，它是有因有缘才这样。反过来有因有缘它就会这样，你还要会反过来，有因有缘，因缘聚集，因缘果满，它就成为这样，就是显现这样，其他都是你家的。反反复复道理没有很多嘛、哦、好，所以这样一切法空，但是呢有染净，而有染净。净法是清净因缘和合的组成，背后显现的还是自性空嘛。染法是杂染因缘和合的组成，所以它背后还是显现自性空嘛、哦、染净法中无论是色法还是心法都一样，没有这种主宰自在的我体、哦、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中全部都没有、哦、那众生呢？众生但只要看到但你就要小心一点，但众生由于无始以来的无宁烦恼熏染，妄执诸法，有实体自性。其实这个自性是什么？就是因缘了，自性是空的，只是因缘了、哦、在有情法中妄执有能够主宰自在的我体，因此就起了自体的爱执。好，这是讲第一段二果语里头的第一个自体爱，那后面还有就是境界爱、哦，好，有这个自体爱和境界爱、哦、好，下面所以第四行，虽有第一个无常法印可以打破境界爱，若不了解无我法印，有自体爱在内心里作怪，仍然不能够解脱境界的贪求。有的人境界爱天生就不严重的， 可是这个自体爱，自体爱就可不见得不严重，不见得不严重。有的人自体爱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境界爱就蛮严重的，你知道吗？尤其很多母亲啊，你去看一看，他完全没有自己，他没有自体爱哦，他完全没有自己哦，完全没有。他做什么事情，吃的不会想到自己，穿的不会想到自己，他要做什么事情，一定先想到先生怎样，孩子怎样，完全不会想到自己。先生孩子都想完了以后，他还是会想侄儿啊、侄女啊，哦，什么什么哪个亲戚三姑啊、六婆啊，想一堆，都完全没有自己，有没有？在他看来啊，我都没有为自己活，我都是为你们活，为别人活，为。可是这个在佛法里头不叫做无我，你不要以为这个叫做无我，而是他把他的我其实扩大，扩大到这些其他的人都是他的一部分，我们叫做我所。他的孩子是他的我所有，我所，他的老公是他的我所有。因为孩子是他的我所有，孩子不是自己因缘，孩子是孩子自己的因缘果满，他以父母为缘，其实是以自己为因，对吗？他有他自己的阿赖耶识嘛，为因嘛，对不对？然后借父母为缘嘛，以父母为缘，有得到父精母血那个色身哦。好，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是孩子自己的因缘，对吧？哦。但是父母当然是他很重要的缘呢、啊，至少小时候是吧？至少小时候他要吃奶呀，然后慢慢抚养他长大，那有一段时间呢、啊，父母是他的很重要的哈、哦，让他能够存活。当然把他丢到垃圾堆旁边，他还是有他的因缘了。好、哦，我们不讲那些事情了。就是小孩子是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知道吗？他自己是他自己一个因缘果建立，你知道吗？他自己是他自己一个因缘果满，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把孩子当作我所有，所以孩子想要死掉，是不是我的一部分死掉？很伤心啊，痛不欲生啊！你执得越深，就是那个我，他是你的，他是你，你执得越深，你越深，当然痛苦就越深了，就这样子嘛。有看到吗？有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会让再回过来，会让我们痛苦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自信见，就是这个所谓的情跟见，啊、哦，这个，假如你看到每一个法，它都是有自己的因缘果建立，啊、哦，不要把自己的情见加进去，它是它自己的因缘果建立。你说它好，说它坏，你说它什么，说它什么，那都是你自己已经有自信见了。好，好，接下去看，所以不觉知无我烦恼绝不能断，生死也不能了。所以讲不觉知无我，烦恼绝不能断，生死也不能了。因此如来以亲证诸法无我的真实相印定，我这个肢体是没有，印定我体没有，而说诸法无我，使众生悟得我空而隐身无我的智慧，破除生死根本的我执，是为第二法印。这边我再讲一个真的故事啊，这边说诸法无我，好，我们不要把诸法无我的范围讲得很大，就说这个我好了，然后这个小最小最小的这个我了，这个诸法无我，那是什么？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是真的哦，真的事情呢、哦。礼拜六的时候啊，不，礼拜五的时候，哦，礼拜五的时候，五点半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下午五点半，不是早上。老师跟我讲说，哎，他要跟我们基金会的一些那个同仁呐、啊，哈，基金会的一些那职员啊、职工啊，讲那个什么正指太极，你们学这里有人会太极法吗？有一个叫做正家的太极，从杨家太极出来的，哈、哦，他是正家的太极的那个太极的那个不是，哎，不是那个招式啊，是那个功法，就那个道理，那些招式的后面的那个道理，跟他学什么都很困难呢。你看，我跟他讲，有这么困难吗？不是摆一摆就行了吗？你怎么摆，跟着你怎么摆，就动作摆一摆就行了吗？为什么还后面有什么道理呢？怎么那么麻烦呢、啊？ 他就说我假如要听的话，六点钟的时候他要在这边讲。好，我就差五分六点就下来这个地方准备听一听。怎么我看我妈妈也有，就他们不晓得什么地方啊，有派人家来这个老人社区带这些老人做运动哈，也是做太极拳。我说有这么深的道理，我妈怎么学呀？我妈不是也这样摆一摆就可以打太极拳了吗？哈，还有什么道理要听呢？哈，好，我就要听听看他到底有什么道理可以讲。我差五分六点的时候就下来，哎，老师不在，而且门没有开，里面是黑的，教室里头是黑的，门没有开。那我就想，他假如不在这里，他会在哪里呢？我就上去到十一楼，十一楼是职工的办公室嘛，对不对？我就上去到十一楼去找，老师真的在那边坐在那里。我就说，老师，七楼没有人啊，你怎么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呢？哦，结果老师就说，他说我现在不是老师，我现在是 nobody， 我也不知道他要搞什么鬼。他那个人常常不知道他要搞什么鬼，你知道吗？他就说我现在不是老师，我现在是 nobody。 好，然后我就看到已经那个职工哈，已经在还没有下班嘛，因为六点才要下班嘛，哦，差一分都不行嘛，还没有下班嘛。那他们有那个，他们可能有排值日生吧，我也不太清楚了，就已经有值日生开始在擦桌子啊，在收拾东西啊，这样子啊，大概准备下班吧，哦，就扫地啊，收垃圾啊，哦，做这些工作。好，那个师姐在擦桌子的那个师姐哈，听到老师说她是 nobody 就在笑，然后老师就说，当学生还不是学生的时候，老师就不是老师。听懂了没有？他们现在还不是学生，因为还没有下班，要等到下班以后，他们才是学生。现在呢，他们还没有下班，他们是职员。这样听懂没有？他们是基金会的职员，他们不是要跟老师学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老师没有解释这么多，哎，是我解释给你们听，哎。他说我现在是 nobody， 学生还没有成为学生之前，老师不是老师。你这样听得懂吗？哦，对不对？你要以此类推。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你是职员，或者你是主管，或者你是老板，什么是什么，对不对？你一下班走在路上，谁管你是什么呀？我每次都觉得看到我们同事对我们总裁那种毕恭毕敬，我心里头偷笑的要死。到马路上去，谁管你是什么呀？我儿子来对你一眼都不瞧。在那个我们中央银行的那个小小的那个环境哈，那个里头，哦，我们同事大家对老板是毕恭毕敬，可是走到马路上谁理你是谁？有没有？你在马路上你就是一个路人呐，大家都是路人呐。那些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是大老板的，真的很可笑呢。我觉得可笑到家耶，真的可笑到家。我这个道理是我儿子告诉我的，我儿子说神经病，谁管你是谁呀？在马路上我看一眼，我连一眼都不看你，你知道吗？我儿子讲这一句话的时候18岁耶，我是从他那边懂得的，真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很了不起，走路都生风的那种人，真的可笑死了。他不晓得一个18岁的小孩是这样看他，真的可笑死了。好，那走在路上不是变成路人了吗？然后你去坐车子，你就是一个坐车子的人啊。那个就说坐车子人有没有一个名相可以用啊？啊，乘客，你是一个乘客。然后你回到家，你可能是爸爸，可能是妈妈，可能是老公，可能是老婆，对不对？你家里假如有父母的话，你也可能是女儿，是儿子，是不是？你有定向吗？你有一个定向吗？有吗？没有。这就是我们早上讲的无相，那么难了解的无相，一点都不难了解。你没有一个，你说叫什么？你叫女儿，叫儿子，叫爸爸，叫妈妈，叫老公，叫老婆，随便你叫什么好了啦。那些都是名言相，语相增语，在那个相上面增加那个名言，这样懂吗？那个是没有的，那个只是因缘法，在那种因缘底下你叫那个名字，对吗？所以是自性空的嘛。好好，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哈，对不对？一直要等到六点钟，要真的等到六点，而且六点还不行，要6:01哦，才开始拿了钥匙下来，打开门，开电灯啊，等等。 所以这个教室也不是教室，假如没有学生没有老师，它也不是教室，它只是一个空间，对吗？所以在这个之前，在没有老师没有学生进来之前，它只是一个空间，你不能说它是一个教室，对不对？好，老师学生都进来了，都进来了，好，坐下来了，就开始老师他拿了一个那个一个 DVD 啊，好，要放在这个电视上面，放在这个电视上面，先给我们看什么叫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正指太极拳了，37招还是多少招，我都有点忘记了。好，他要放给我们看，有一个 DVD， 要先放给我们看，看完以后再来解释，不要一开始就讲了，谁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他先给我们看，要放这个放在这里给我们看，哎。7、8个人哦，就在这边搞来搞去，机器在后面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它显像。所以它没有显像之前，它也不是电视机，对吧？它应该叫做什么？就是一个机器嘛，哈，它就什么都不是嘛，它没有办法显那个像嘛。就真的7、8个人搞都没有办法，就去找另外一个专家，找我们那个淑芬师姐，淑芬找她来，人家她一来就说你们在搞什么东西，有另外一个放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机器，插头一这样插头一接，根本不必去那边搞来搞去，只要那个一接它就放了。你看专家一来，这样子一弄它就放了，那它才变成是有作用的那个嘛，这样。所以老师也没用了 ,nobody 了，学生也没用 ,nobody, 什么都 nobody, 这个时候谁是最主要的，谁是圣元？淑芬要来放，才开始一切都有作用。你懂吗？你懂？你有没有看因缘在变化？什么都一直那个哦，好，一直都是因缘法，一直都是因缘在相续，一直都是因缘法，就开始放，所以就开始，老师就一面放，老师一面讲给我们听，讲给我们听。好，放完了，再把其中我们看，还有其他一些哦，在他的那个他讲的那些道理哈，都是讲起来听起来哈，我听起来怎么跟易经好像在讲易经哎？这个人是在讲太极拳还是在讲易经？讲的都是那种虚虚实实，虚虚实实。你知道打太极拳永远是一只脚实，一只脚实，一只脚虚。这里有没有人会打太极拳？我讲的对不对？假如不对，不是我错，是他错。我这是听来的，永远都是虚虚实实，虚虚实实。这讲的跟易经一样，里头讲好多什么吞天之气。然后又什么力，什么成地之力还是什么东西的，天地又怎样又怎样，完全易经，易经就是一开始就是天地乾坤，然后开始这样的。我就说为什么什么事情到你嘴里都变得很难哈、啊，怪不得人家听不懂啊，就这样子。你可以听得到这里头吗？这就回到他一开始说我是 nobody， 要看因缘法怎么造就。下面这句我讲的了 ，nobody 他讲的了，他是 nobody。那下面呢？下面是我讲的，要看因缘法怎么造就。因缘法造就，他是老师，他是学生，哦，他是 nobody， 他是什么什么？这样知道吗？一切法空，而有你自己在后面填空，一切法空而有你自己填空，好吗？习惯这个帮助你。帮助你入这个意啊，帮助你记得这个文，好名就这个名句文呢、啊，也入这个理，入进去这个理，这样懂不懂？好，这个还比较好了解嘞。好，我们看黑板上的，黑板上哦，还是一样哈、哦，出自《瑜伽师地论》哦，46卷，他讲诸法无我啊、哦，为诸菩萨如实了知。有为无为，一切诸法二无我性。二无我性就跟我们学的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好，一个是布德伽罗无我，一个是法无我一样啊、哦。诸菩萨如实了知，有为无为，一切诸法二无我性啊、哦。你不要漏掉看无为哦，有为无为哦，啊、哦，一切诸法二无我性，好。这个二就是一个是布德伽罗无我性，一个是法无我性。先看布德伽罗无我性，布德伽罗无我性又分成集运跟离运。其实集运非我，我们把集运记我是不对的。离运呢， 当然非我啊，离运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比较好 了解嘛。离运呢也非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把离运啊记我啊，所以有这两个错误啊。好，布德伽罗无我性，从这边看离运跟集运来看，运是什么？运就是五运嘛，色运、受运、想运、行运、识运啊，运集运是我与运，运就是五运啊，我与运无有差别，而即有我，这个我哈，第十常住，这个这样子是不应道理。你假如这样子嫉妒的话，你假如是这样子比量分别的话，你假如这样子思维的话，这是不应道理。这个叫即运，你把你集这个运哈，运五运啊，你集这个五运，就说这个五运是我。其实任何时候你心维系一点，你都可以知道你现在只是在这个色法上面你把它当成你呢，还是在受上面当成了你呢，还是在想上面当成你，还是在行在事上面当成你。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其实你或者是合起来，你就是你现在色受想行识全部具足的啊，你把它当成的是你呢，你一定找得到。你现在是误会了，你把色当成你，或者把受当成你，把想当成你，你去找找看，你很维系的去观察看看，你就会知道，只不过就是五蕴而已。那五蕴你就还它是五蕴，你为什么要把五蕴说成是我呢？要多加这个我呢？你不需要加这个我啊。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懂这个意思吗？你集运哈，即我。通常你说集是什么意思？集就是没有离开，它就是没有离开啊、哦，没有离开运。你所谓的我没有离开运，你所谓的我，你自己去好好的再想一想，你所谓的我不过就是色运或者受运、想运、行运、识运，或者就是这五运，你把它当成了是你。那五蕴就是你，五蕴就是五蕴嘛，你还他一个如实，不要增加一个我出来嘛。我们是在五蕴上面又加了一个叫做我这个名相我，然后还只以为是真实的，是真的有的，常住不变的，这麻烦死了。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好，集蕴哈，我们集蕴即我，这是不对的，不应道理。然后第二个不应道理，就离蕴，离蕴即我啊。只要离运记我的话，哈，是我与身不相属啊，离色受想行识，那离色受想行识，不管是色也好，受也好，那它就是它啊，对不对？任何一个法色法，别人也好，这个东西也好，那你不能说它是你啊，它就是它啊，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它在你之外啊，这样懂吗？可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哦，我们常常会为了啊。为了权力啊，为了功名啊，为了钱财啊，献出我们的生命哦，好像他就是我，他就是你的生命啊。像这两个可以吗？哦，布德伽罗无我，你绝对找不出来别的了啦哈、哦。这个圣人真的很了不起，他可以用这么简单的归纳法，就把一切法摄尽，说得圆圆满满。你集运记我，这不应道理；离运记我也不应道理，你又找不出来其他的，哦。好，下面法无我啊、哦，法无我，位于一切言说事中。好，加在我们早上解释了很多这个言说还有事啊、哦。言说就是早上说的言说自性，那个名言自性有没有？事就是因缘所生法。那我们不会随随便便有言说啊，在言说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言说所指的事，有没有？我们在经论里头就把那个事当作称作言说安足处。为什么会有言说呢？言说安住，言说那个言说背后所指的那个事，那个事就是那个因缘法，因缘所生法、哦、好，位于一切言说事中，一切言说自性，一切言说自性诸法无所有。这早上讲无常的时候讲了很多了，这就是遍计本空。好，休息十分钟。